杨坑村，十里竹海可听涛。邻峻的大山，茂密的山林，逼仄蜿蜒的山道，引着我们在翠绿和芬芳这一迷宫中来来去去，几近迷失。顺薛溪而下，至湖田惠阳溪，我们被山谷深处飘来的阵阵竹涛声所吸引。我们的进入不仅当了一回墨客骚人，陶醉于竹海涛声之中，更近距离地触摸一代代杨坑匠人操持着祖传的篾匠手艺，把一份坚守留存到了今天。杨坑与薛园分山岭而入，如同鸭子的两个头，杨坑居左，薛园居右，十里杨坑的漫山竹海在春雨春风中携阵阵涛声翻山倒海般奔袭而来，气势非凡。杨坑村由圆湖田、中棒、岭坑口、四安、长垣五村合并而成。杨坑水发端于长垣自然村一深山坞里，与森村乡黄背村仅一山之隔。开通不久的公路把两个村紧紧连接起来。或许正是有了百罗搭，杨坑的竹海涛声才更像乐章，动人心魄。或许也正是有了百罗搭，杨坑篾匠师傅的一双巧手才更像一首诗，撩人心弦。百罗搭地处长垣村后山半山腰处，杨坑村的一个小自然村，村子四周竹园漫山。半个多世纪以来，这里的村民借助着天然的竹海资源，以手工加工竹器为业，从毛针筒、水桶箍、衣架等小物件入手，小产业走出了大市场，一个百余人的村子人均纯收入逾20000元。百罗搭村子不大，村人大抵姓王，至于归属太原王还是琅琊王，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。即便如此，却不影响数百年来村中的男人学个清一色的篾匠手艺。环绕一个村庄的竹海，如此之多的青翠，养得活一个村子的手艺人，早就预定好了村人行业的走向。直到半个世纪前，一个偶然的发现，又或者是某一位长老的灵光一现，用这些现成的竹林加工成竹器制品，哪怕是一根毛线针也能挣到丰厚的利润时，百罗搭的宁静被打破了。原本只属于手艺人的特权，现在成了一个村人的福利，上至古稀老人，下至垂髫小儿都能加入其中。一位古稀老人匡翠霞端坐屋前认真穿线的模样吸引到了我们。匡姓在徽州极少见，一问方知老人是芜湖人，早年丈夫在芜湖行船，两人相恋，随夫来到了涉南百罗搭。从城市嫁到深山，交通天差地别，生活习惯更是地别天差。好在有个疼她的丈夫，匡大妈一说起来，眼中浸着泪水，却是笑的模样。他们吃包芦糊，我吃不来，专门烧饭给我吃，爱着爱着就是一辈子。成了百罗搭的媳妇，匡大妈也就成了竹器的手艺人，给一家穿线一天要穿5000个。为了养家糊口，20世纪60、70年代，村民王小辉的父亲因偷偷经营竹器生意遭到批斗。王小辉是百罗搭的竹器加工大户，一年的收入有40多万，除去雇工成本也能挣个30多万。生意遍布浙江临安、桐庐、杭州、萧山、富阳等地，浙江一半的地方都跑过，只要家乡的路搞好了，我这个家庭企业就能再翻上一番营业额，王小辉如是说。百罗搭村民100来人，90%以上都会做竹器。半个世纪以来，村民借助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，把半山腰的老家建成了竹器加工的后方基地。村中的能人大户秉承着徽商理念，走户行宣传推介，薄利多销，逐渐取得突破，拥有了稳定的销售渠道， 让小小的竹器制品逐渐走向大市场。湖田是杨坑村村委会所在地，与大山里的村落相比，湖田地势平缓许多，已开阔不少。湖田为庄姓的祖居地，山东邻村中棒下游绵潭之庄姓均自湖田迁出。800余年前，庄氏在湖田建村，子孙繁衍，为了更好发展，后代子孙外迁者众。湖田村口一桥，村民称之为火烧桥。据庄德爱介绍，火烧桥为村中单孔石拱桥，建桥的时候搭了木架，桥建成后木架却拆不下来，只好烧掉，故以火烧名之。历史上的火烧桥至今有700来年历史，古桥之所以塌陷，盖因其年份久远，藤蔓丛生，遍体缠绕。半个世纪之前，村人在除去桥身藤蔓后，古桥竟坍塌了，甚是可惜。现在的单孔石桥与原桥结构相似，造法一样，就连大小也差之不多，却终究当不得古桥。为让众人感到欣慰的，新桥的名字也叫火烧桥，倒是延续了数百年来的叫法，亦可算作历史的成绩和延伸了。